打开讲义第230面，心一心二，一一别列。那么这一段呢，等于是我们讲开机显本啊。这个本呢、啊，就是佛陀的真实的身啊，我们讲清净法身。那么这个清净法身呢是常住不变的，但是这个机呢就是佛陀有利他的因缘啊所变现出来的色身。那么有利他的因缘当然是依着某一种因缘的需要而变现的，或者是为了摄受十地菩萨而变现受用身，为了摄受这个凡夫外道，那么变现的所谓的变化身的八相成道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佛陀从本门所变现的这个报身的机门啊，把它做一个简别。说怎么知道这个受用身的报身呢、啊，不是佛陀的清净法身呢？主要的理由是啊，报身它是有相的因缘。金刚经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谓的虚妄就是它会变化的了。第一个，报身本身就会变化，它在不同的法会，它就变现不同的身相出来。第二个，随众生的内心的不同，所见的报身又产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相跟法身常住不变是相违背的，所以当然不是清净法身。因为法身是它本身没有变化，任何一个人他能够证入法身也是一念不生的，也是不能有变化的。十方诸佛，那么十方诸菩萨只要亲证法身是同一个相貌，不能有差别的感受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说明了这个报身跟法身是有差别的啊。那么前面呢是依着四相来说明，这一下依着理论，阿赖也是一诸转世转意非离可见故，这个地方是反证的。说假设报身就是法身，那么这样子讲，阿赖也是跟前期转世的这样的转一的道理就不能建立的。因为我们说转八世，转第八世成法身嘛，转第七世成平等的受用身嘛，啊，转第六一世跟前五世啊，来变成应化身嘛。那么如果说是报身跟法身完全相同啊，那么转八世成四世的道理就不能建立了，啊，在这个地方是从理论上来说明啊，这个报身是非自性身啊。我们做一个总结了，佛受用身即自性身，不应道理，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这个开机显本呢、啊，我们看《法华经》的开机显本呢、啊，没有这么维系。《法华经》它的开机显本，它这个本门呐、啊，是包括法身跟报身都叫本门，它只是把应化身简别到机门啊。不过本论呢，连报身呢、啊。都把它简别到机门去了，啊，这样子讲就更彻底了啊。我们看第五段的啊，说明变化身它不是自性身的道理。何应变化身非即自性身？啊，这个在小乘的教法，他一直认为啊，在2500年前呢、啊。来到这个印度四现八相成道的佛啊是真身，换句话说呢，佛陀的真实相貌啊也是会生老病死的。那么当这个佛死亡以后啊，他就完全的跟众生啊不能够有任何的感应了，因为佛陀死亡，佛陀入涅槃啊。那么当然这一点大乘的菩萨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乘的法门是强调法身常住，特别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能够建立，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法身常住。如果法身不能常住，念佛法门通通是戏论的。所以这个法身常住的理念呢，在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定要去建立这样的概念，深信诸佛皆充满，念佛才能够感应的。所以说呢，大乘菩萨呢提出了八个理由来说明啊，佛陀的真身已经灭度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佛陀的八相成道只是佛陀从法身所变现的一个应化身，那么应化身灭度的，佛陀的法身没有灭度的。有八应故，为诸菩萨从久远来得不退定，以兜率天及人中生不应道理。这八个理由，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当中呢，解释两个理由，说是佛陀啊，他刚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发的菩提心啊，他修六波罗蜜啊，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就的不退转的功德了，特别是成就的这种不退转的禅定，他的禅定不会因为他的生命的死亡而退失啊，他不会产生隔音之谜了。但是我们看到佛陀到的这个等觉菩萨的最后身，却在兜率天受身，乃至在人中转世，这个是不合道理。因为在小乘的三果圣人，他已经成就不来果了，他已经不来异界受身了，他已经可以升到这个色界的五不还天。那么小乘的三果尚且不来人间的异界受身，何况是成就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最后的等觉身啊，既然在异界来受这个杂秽的色身呢，这个是不合道理的。那么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说，那只是佛陀的视线，决定不是佛陀的真身。如果是佛陀的真身，那么不应该来异界受身的。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看第二段。又诸菩萨从久远来常忆数著书算术应工巧论中，即受用意成行中，不能正知不应道理。那么这个菩萨呢，从久远劫来啊，他已经成就了宿命通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整个智慧不会因为这个死亡啊而忘失他过去的种种的智慧。但是佛陀的八相成道这个童子相，他要跟老师学习种种的书籍啊，种种的算术啊，种种的工巧应科，乃至于他还有纳妻生子啊，受用种种五欲的沉浸。那么面对这个智慧的学习，面对五欲的沉浸，内心却不能够正知，这实在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啊，这个法身菩萨就没有隔音之谜了，何况是一个历经实地的到达等觉菩萨啊。所以说啊，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啊，这个只是一个一时的硬化啊。我们看第五音。又诸菩萨从久远来以至恶说善说法教，往外道所不应道理。那么这个菩萨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已经通达缘起的道理了，那么已经知道什么是邪思邪见，而且能够善巧的宣说正法的教义。但是在八相成道当中，佛陀在出家了以后啊，有六年的时间啊，向外道学习种种邪知邪见的道术啊，这个也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他应该早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知见，什么是邪恶的知见，不可能说去学外道的知见六年以后才知道这个知见是不圆满的。所以这样子讲啊，这个绝对不是佛陀的真身，这个是视线。 看第六印，六柱菩萨从久远来已能善知三乘正道，修邪苦恨不应道理。那么菩萨经历的实地啊，那么已经知道三乘的正道啊，什么是离苦得乐的正确的道路了啊，应该用戒法调伏身口恶业，以止观来调伏心中的颠倒啊，趋向于解脱。但是这个八相成道当中呢，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以后啊，有六年的外道学习，还有五年的苦恨啊，跟这个自恶外道啊过着一麻一脉的生活，来饥饿自己的身体，祈求这个生命的解脱。那么这种无义的苦恨啊，那么说是佛陀等觉菩萨还要去经历这个无义的苦恨，实在是不应道理的。因为你说这个，不要说等觉菩萨，初地菩萨就证得二空真如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等觉的后生还要修无义的苦恨啊，这个是不应道理的。我们看第五段的第七音啊，这个地方讲到正菩提跟转法门。六诸菩萨十二百俱值诸三波罗，但离一处成等正觉转正法轮不应道理。那么身为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发广大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他的菩提心是没有偏私的，但是他到等觉最后生要成佛的时候，却只是他却弃舍了无量无边的四天下的啊，四天下的世界，而只是在一个娑婆世界的南赡部洲来成佛转法呢，实在是不应道理。说是菩萨，你在因地的时候，你沿整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而花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提心，好不容易你修了三大僧集结成功了，你开始要成佛了，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结果你在无量的世界当中只选择一个唯一的娑婆世界来当作你度化的对象，如果那个对象就是你生命的全部，那实在是不合道理，因为违背你因地的平等的大悲心啊。那么这样子讲，小乘就提出一个重难啊，说啊，还反驳说啊，说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佛陀也是在十方世界都教化的，只是说呢，娑婆世界这个是真身，其他教化那个是应化的啊。那么他就，你看他怎么反驳哈，若离视线成等正觉，我以化身以所依处是作佛事。就是说呢，小乘学者就说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啊，这个是真身，这个灭度这个是真身，但是离开了这个真身呢，他能够示现种种的八相成道，那么以这种真身所示现的应化身呢、啊，到其他地方来示作佛事。也就是说，只有南瞻部说啊，我们在印度出生那个是真身，其他是应化身啊，就以这样子来反驳啊。那么大乘学者就开始对着这个反驳来问难，即应当以多帅多天成等正觉，何不施舍遍一切瞻部洲，同时佛出世啊？就是说啊，你要这样子讲啊，那你为什么不这样讲说，那么只有在多帅天那个是真身，那么一直这个多帅天的真身呢，在普遍在一切的四正南瞻部洲来示现啊，只有这个多帅天是真身，其他都是应化身，你为什么不这样子讲呢啊？所以啊，做个总结啊，既不施舍无教无理啊，所以小乘的学者啊，他一定认为娑婆世界这个是真身啊，这个不合乎圣教，没有圣教的根据，也不合乎佛陀平等大悲的道理，一教一理都不能成立啊。我们看这个大乘的证件，虽有多话而不违彼无二如来出现誓言，由一四周摄世界故，如二龙王不同处事。这个地方先汇通诸经啊，说啊，那么大乘佛法虽然说啊， 佛陀在这么广大的世间下示现很多的应化身，但是并没有违背两尊佛在同一个世界出现的言教，因为他在不同的世界嘛。就好像说在同一个四藏部洲那么不能够有两个转轮圣王出世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始终有诵佛维系化身多处胎平等未显一切种成等觉而转啊，就是佛陀的法身啊，它能够变现很多很多的维系的这个变化身。那么这个变化身呢，它可以在很多很多的世界啊同时的入胎，乃至于同时的成佛，乃至于同时的转法轮。这个是为了开显佛陀啊他有一切种子的智慧跟他的平等的大悲心。我们讲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同样一个月亮可以同时在很多的水中示现八相成道啊，这才是一个真理啊。好，我们看第六段，来说明最后一个印啊，第八印，讲到入涅槃。为利得一切有情，发愿修行正大菩提，毕竟涅槃不应道理，厌行无果成果是故。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他是不简单的，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他要发起利益一切有情的因，然后发了愿以后呢，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六波罗蜜，最后才成就菩提。那么你在因地的时候化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说是这个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那么你对众生许下是一个无穷时空的誓愿，而且身为一个菩萨也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积功累德，结果你成佛以后度众生没有几年，经过五十年就入涅槃，就完全休息的，这样子啊实在是不合因果的道理。为什么呢？因大果小，你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休息因地，你的结果的妙用只花了五十年就消失了，这实在是不合道理啊。所以讲啊，厌行无果成过失故。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厌，也很多的行，结果呢见没有果地的妙用，就花了虚厌，这样子的就造成了因大果小的一个因果不符的过失了啊。你说一个阿罗汉啊，阿罗汉你说他修了四生成阿罗汉，或者说六十小劫阿罗汉，阿罗汉成就阿罗汉以后，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是三十岁五十岁他利益众生，然后入涅槃，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嘛？因为他的时间很短嘛，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化愿也没有延十法界众生的化愿嘛。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你刚开始受菩萨戒的时候，你厌了十法界而许下你心中的诺言，而且你为了实践你的诺言，花了三个无数劫的时间去积功累德，去完成你的誓愿。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你成佛以后，你度众生只度了五十年，然后就全盘休息了。这么广大的因，招感一个这么微小的果，实在是不合道理。啊，所以啊，我们应该说，这个佛陀没有灭度的，啊，灭度只是他的一时的应化身。啊，好，我们看第六段的四二三场啊。佛受用身及变化身既是无常，因何今说如来生长？说是佛陀的受用身啊，每一个人所见不同，所以他有变化。那么这个变化身他本身也会变化，那个佛陀的八相成道也生老病死啊，所以都是无常的。但是有的经典说佛陀的身是常住的，那么这应该怎么会通呢？啊，我们看解释的地方啊，先看心一啊，这个心都应该改成心一，有所依，此二所依法身常故。 那么所谓的如来身藏啊，经典上所谓的藏啊，是掖着佛陀的应化身跟受用身啊，他所依的法身来说的啊，旧的他所依的体性是藏的。好，那这样讲也可以了哈。我们看第二段，那么有秘密，有更深层的意思了哈。又等流身及变化身，以恒受用无休会故，烁烁现化不永绝故，如常受乐，如常施食，如来身藏一之一耳。那么从更深的意思来说呢，佛陀的受用身跟变化身啊，他们能够经常的受用极尽的安乐啊，他没有休息的啊。从自受用角度，从他受用来说呢，受受现化不永绝故。那么佛陀的变化身虽然是无常，生老病死，但是他又会出现，出现以后死亡又会再出现，所以呢，从他的相续不断的角度，也可以说是常。从相续角度，举一个例子呢，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人常受乐，这个人他有福报又有智慧来化解心中的障碍，所以他的生命当中呢，一个快乐出现的消失以后，又出现另外一个快乐，又出现另外一个快乐。那么快乐本身是变化，但是他快乐结束以后又出现一个快乐，那么恒常相续，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常快乐。或者我们讲这个有些人具足信心的基石啊，他常施食，那么他施食以后又施食，施食以后又施食，那么也可以说是啊相续不断的施食，也可以说是常施食啊。那么如来身藏因之一耳啊，这个道理的。我们看第七段啊，说明佛陀的化身呢 变化身呢、是不能够毕竟常住的。那么这当中有长行跟寄送，我们看长行的地方，有六因故，诸佛世尊所现化身非毕竟住。那么从佛陀本身的能力来说，佛陀的法身呢、变现出一个变化身呢、以佛陀的能力能够住是一解，但事实上我们纵观所有的变化身呢、很少有变化身住是这么久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住持80岁，就把其他的寿命放弃掉，就走了，就走了。那么佛陀为什么要放弃一劫的寿命，而只是短短的时间来陪伴众生呢？这当中是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有能力住持一劫，他的色身可以维持一劫的，但是他却提前舍报啊。那么这个地方有六个理由啊。我们看这个第235面，心二的别事。一，所作就近，成熟有情以谢脱故。二，未令舍利不要涅槃，为求如来身藏住故。三，未令舍利轻毁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四，未令于佛生生可养，恐受见者生厌怠故。五，令于自身花情精进，自正说者难可得故。六，为诸有情急速成熟，令智精进，不舍恶故。那么这地方呢，无说菩萨提出六个理由啊，佛陀必须要提前灭度的。第一个，所作就近，佛陀在利他的事业已经做圆满，也就是说啊，跟佛陀有缘的众生佛陀都度了，那么跟佛陀缘比较淡薄的众生呢，佛陀留下的教华来当作未来得度的因缘，所以他的也可以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在住世已经没有多大帮助了啊，所以他就走了。为什么呢？所作就近啊。第二个，违令舍离不要涅槃，为求如来长生常住身故。那么众生总是好要生死的果报，特别是善业强有福报的人啊，他对今生呢很容易产生常见，他总是觉得他的生命呢永远是这样子的，永远是这么样的健康， 这么样的有福报。好，那么佛陀呢，以他的32相80种好的众贵身呢、啊，尚且要面临死亡，这个时候佛陀等于是以身来说法，说啊，你们的色身没有一个人色身比我还好吧？那么我积功累德，成就这个32相80种好的色身，尚且要面临死亡，那大家哪一个人能够避免呢？啊，所以说啊，大家对这个有相的果报体啊，就产生厌恶啊，那耗要这种涅槃的永恒的安乐啊。所以佛陀在提前死亡，也是给大家一个说法啊。第三，为令舍离轻毁诸佛，令悟正身法教，正法教故。那么有一类的懈怠众生啊，那么他很容易得少为足了啊。那么佛陀住世的时候啊，经常用教法来指正他，指正这个哈、啊。那么这些弟子们啊，经常受佛陀的指正啊，很容易产生轻毁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面度以后呢，他能够产生警觉之心啊，啊，开始产生自我反省。因为你这个别人对我们的督促，很容易产生对立的。只有那种反省是出自于内心的，那么这个人就容易改变了。所以佛陀的灭度，那么让他们自己产生反省。好，第四，为令一意佛生生可养，恐受见者甚厌怠故。那么佛陀经常的跟众生在一起啊，所谓的长者甚厌呢、啊，啊，那么大家产生厌烦之心呢、啊，所以佛陀灭度呢，反而能够使令众生们对佛陀产生可养啊，那么产生的对佛陀的皈依产生的利益啊。第五，令离自身发行精进，自正说者难可得故。那么佛陀经常的注视啊，让众生产生依赖性，变成依人不依法了啊。就像那个法华经上说啊，佛陀如果经常注视啊，这个有病的弟子一天到晚跟医生在一起，他想说怕什么，你开的药我都不要吃的了，因为你医生在嘛，反正我随时需要的时候我再跟你要就好了。那么这个医生看这个情况不对啊，赶快离开啊。那么这个有病的儿子看到医生走了以后啊，赶快把医生的药找出来，把这个药吃下去，病就好了。就是说你解脱不解脱跟佛陀在不在是没有关系的，重点是你要吃药，你要不吃药，这佛陀在你的旁边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呢，佛陀灭度呢，让众生产生一种依赖的心情呢、啊，消失掉啊，那么产生精进。第六，为诸有情急速成熟，令智精进不舍恶故。这个地方是做个总结了。总而言之，佛陀啊，他的灭度灭啊，是要使令众生的善根急速成熟。好好的精进，不要舍离这个戒定慧的法门，这个恶就是戒定慧的法门。好，好，我们看这个偈颂来做总结。此中有恶颂，有所作就近，舍不要涅槃，离轻毁诸佛，生生已可养，内自花正勤，为急速成熟，故喜佛化身，而非毕竟主。这个地方有六个法门了，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哈。这个佛陀的报身呢、啊，可以无量的寿命的注视，但是应化身不能长久注视。这个理由是啊，因为你报身所摄受的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的心呢、啊，他依止的是不生灭心，他的心没有像我们凡夫啊。这么样的情绪化的啊，凡夫的心是依止有所得的攀缘心的、啊，攀缘心呢、啊，他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是不高兴的，他的心是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的情绪是长者生厌的，所以佛陀经常陪伴众生啊，众生反而产生很多的障碍啊。所以说啊，报身不需要入涅槃，报身不需要入涅槃。 啊。应化身一定要注意涅槃，因为你应化身面对的是众生，是生死凡夫啊，是一个情绪化的众生啊，啊，所以他不得不住涅槃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我们看第八段啊，自求佛果应作功用啊，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总结了啊，对所有的菩萨的劝勉啊。常行设难，诸佛法身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不应未得更作功用。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一切的诸佛所成就的法身啊，是没有差别的，是无量的诸佛同样一个法身，是无别无量啊，即使无量的诸佛都是同一个法身。那么身为一个法身，当然是经过菩萨的化验，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他具足了救拔众生的能力，才有资格称为法身。那么这样子讲，菩萨既然这个法身对众生有救拔之力，那我们就不需要用功了啊，菩萨不需要为了成佛啊再做其他的努力了，因为这个诸佛的法身啊经常存在，对我们又有种种的救拔能力，那我们就等待法身的救拔就好了啊。就是前面是赞叹佛法身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是呢警惕我们呢、啊、不能有依赖的心情啊。那么这里下回答，以诵显示始终有诵，佛德无别无量应，有情若舍情功用，正德恒时不成应，断如是应不应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呢说明佛陀有能力救拔众生，这个是事实，说佛德无别无量应，佛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啊、他所成就这个没有差别的法身呢、啊、他的确可以做众生的真上缘，这个业量啊高高的挂在空中啊，随时跟我们感应道交的啊，这第一个理由。第二段呢、啊、我们讲缺乏因缘不得自在，但是如果我们众生呢舍弃了自己的努力，这感应道交也是要众生的啊，众生的这个善根为能感，诸佛的大悲为能应啊，假设我们能感的努力消失了，那么诸佛的法身呢、啊、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因缘，那个因缘的力量没办法启动啊。那么第三段做个结释劝修啊，断如是应不应理，所以我们啊断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而能够成就诸佛的感应呢、啊、这个是不合道理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前面了解到法身的功德啊有种种的自在，但是我们对于佛陀法身的皈依啊是不共于外道对于上帝跟天神的皈依的，外道的皈依啊是放弃自己的努力的，是单方面的，就是对方有主宰的力量，不管我怎么做他永远都可以救拔我。佛法的皈依不是这个意思，佛法是说啊，你有一分的努力诸佛有一分的感应，你有两分的努力它产生两分的感应，你有三分的努力它产生三分的感应，它对你的加持是看你的精进来成正比的。那么这一点呢，佛法的对三宝的皈依跟外道有所不同，外道的皈依是完全一厢情愿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要简便一下的哈、啊，也就是说外道的皈依啊，他这个所皈依的天神啊是一个庆因缘啊，那我们佛法的所皈依啊的这个法身啊，它只是一个真上缘啊。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截止四进分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设大乘品，我阿僧伽列示究竟啊。那么以上的论文呢、啊，我依止阿毗达摩大乘经中的设大乘品呢、啊，我阿僧伽就是无着菩萨啊。那么简略的解释已经究竟圆满了。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结释劝修哈。那么本论呢、啊，总共有十科了 那么在印地上讲到菩萨的甚深间跟广大行、啊、那么刚开始啊，一个菩萨呢要安住菩萨种性、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根据这个一切师地论讲到菩萨五德来配对、啊、第一个宜极难真实义理能随顺悟入，修学菩萨道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智慧，我空法空的真如智慧，这个智慧你没有成立之前呢、啊，你很难行菩萨道，你要障碍重重。那么什么叫真实义理的智慧呢？从本论的角度来说啊，讲到片即本空，依他如幻。那么片即本空等于是我空法空的圆成实性呢、啊，依他如幻就是讲到依他体性，这个现前一念心事。那么诸位把空观的真理跟一念的心事把它合起来看啊，你就发觉到什么叫做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天台宗说的一个菩萨刚开始要通达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就是说啊，你在行菩萨道之前啊，第一个工作把心带回家，你要知道你生命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常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一切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都是可以断除的，一切的功德都是可以成就的。那么所有断恶修善的基础点就是根据于菩萨对一念心性的圣解才开始启动他的愿力。所以菩萨介上说啊，了解现前一念心性的真理啊，是诸佛之本源，是行菩萨道之根本。你不能够了解你这念心是本来清净的，你很难去断恶，你也很难去修善。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菩萨对于这种很难理解的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你要先能够了解。第二个，一诸有情非有因缘而生亲爱，你要去试着培养你利他的心情，大悲心。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啊，同样的是度过一生，同样的去努力做很多事情，你与其把这些的努力未来个人的一直满足个人的欲望，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努力普遍的供养一切众生，让更多的众生得到利益呢？因为个人是如此的渺小，无量的众生是这么的广大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培养一种利他的心情啊，这是第二个。那么当你有菩提心跟空正见的时候，哦，你开始安住菩萨种性啊，这个种子是成佛的种子。那么有这个种性，我们就可以修习六波罗蜜的广大行啊。我们看这个后面的三段。那么在广大行当中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唯唯饶益诸有情故，常处生死忍无量苦。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啊，特别是大乘佛法有两个力量是很重要，一个是忍力，一个是恨力啊，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啊。因为你这个菩萨道你所面对的有情众生是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忍力跟恨力啊是很重要啊。第三，宜多烦恼难服有情，善能解了调伏方便啊。那么除了有悲心以外啊，你还得要有智慧善巧了，所以你必须广学一切法门啊，广泛的学习很多很多的经论啊，成就这个智慧啊。前面是讲到精进忍辱，这个地方讲智慧。第三，既不思议大威神力，这个地方讲布施持戒跟禅定，这个福德资粮。行菩萨道啊，一定要有福德资粮。你如果是修小乘法，你不需要有什么样的摄受力，不需要。你要面对有情，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佛法，除了你的悲心，除了你的智慧以外啊，就是你要有种 不可思议的摄受力，而这个摄受力来自于你点点滴滴的老实的布施 老实的持戒，老实的修禅定，成就一种威德力。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六波罗蜜啊，就从这个菩提心跟空正见呢、啊、所发动的这个六波罗蜜啊，来成就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本论呢、啊、就到这个地方哈、啊。我觉得啊，这个摄大乘论啊，我们一路走过来啊，就感觉到这个本论呢、啊、真的是文简意赅啦啊。无说菩萨很慈悲，因为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大藏经哈、啊、但是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菩萨道啊，他的一个道之地啊，甚深见广大行究竟国，能够做一个大纲的描绘。好像我们盖房子啊，我们没有细部的装潢，但是我们知道这整个柱子已经盖起来了啊，起码我们对菩萨道的大纲很容易掌控它的方向，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个人呢、啊、学习摄论呢、啊、我自己有两句话的心得啊，希望跟大家分享啊。第一句话是说啊，在众生的业力的面前，我们个人呢、啊、是非常的不安，但是因为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我们能够找到真实的安处。在诸佛的功德面前，我们感到非常的渺小，但是因为我们有广大的业力，我们能够感受到歇息的成就。这就是我们讲菩提心跟空正见个人的经验哈。好，那么我们这次的法会啊，我们感谢和尚你啊的慈悲，诸位知识法师的护持啊，那么我们这次的讲经呢、啊、就到这个地方功德圆满。好，
我们这诚感恩法师慈悲，这段时间不辞辛劳，勤勉教导，让我们从社论的学习当中，让我们从人世的因缘上遇境逢缘时，知道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一他起，不再升起更虚幻的辩机值。我们知道每一个众生皆有一个本来具足本自清净的真如佛性，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烦烦恼恼的众生，但我们相信透过佛法不断的熏习，慢慢的我们学习如何观照，借着观照来调整我们累劫来的烦恼习气。相信诸佛是已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我们终究是要成佛的。佛垂慈悯拔众苦，正如所有尽所有，不住生死与涅槃，巧说全实归一圣，无着菩萨摩诃萨，造舍大圣全佛意，以时殊胜殊胜于该被大圣进行果，境界守经阿舍离，不辞劳苦宣妙音，开言广大甚深意，闻者法喜欲入行，所知赖也不可依，遍计本空如幻有，一言真如圆成时，何其自信本清净，菩萨三倍福慧良，比入因果比修已，增上生与净度生，累劫不断修三学，愿除诸垢大圆尽，正得彼果断极之，方便善巧救群迷，同登如来大觉岸。感恩感恩无尽的感恩，让我们以感恩之心虔诚祝福法师法体康健，广演法音，济度群迷，同出苦轮。大众礼谢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好，一问讯啊，一问讯啊，正午正会了。我刚刚啊，放掌放掌，我刚刚听诸位在讲这些赞叹的言辞啊，我有一个心得哈、啊、就是 这是我们行菩萨道啊。当然菩萨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但是我觉得菩萨道有些是属于急迫性的问题，有些是属于非急迫的问题。你说盖一个房子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房子的结构，这个整个柱子啊先盖起来。那么菩萨道最重要最急迫的就是你的菩提心跟控真见，这两个根本柱子啊，你在心中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你这个种性永远是摇摆不定的。你来生呢根本就不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你根本没有方向了。你说是在生命是在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资粮很多的波罗蜜那要等待时间的，没有错。房子的庄严很多的装潢都不是在一时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菩萨道的根本啊，你内心，你对你内心世界了解多少，什么叫做现前一念心性。第二个，你对利他的心是不是很认真的去栽培，这两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菩萨种性呢、啊，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啊。当然本论有很详细的描述，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好好的复习一下。好，阿弥陀佛。回向。